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向农民提供130亿美元援助。疫情和英国脱欧风险不明，应紧考虑实施负利率。美国提新 TikTok 交易条款，全甲骨文字节跳动接受。疫情期间股票大升，沃尔玛员工加薪。美首交付外国者导弹，助罗马尼亚抗俄。FBI 局长话，俄罗斯散布拜登错误信息，干预美国大选。Moderna 执行长话，后期试验将决定11月份是否推出疫苗。世卫警告，病毒传播率惊人，欧洲疫情非常严重。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在威斯康星州中部的 Mosini 集会上公布130亿美元的新农业援助。这个可能有助于他在2020年至关重要的州中获得更多支持。川普在2016年以微弱优势拿下威斯康星州。川普今年4月在获得国会授权后，宣布了第一轮高达19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方案，其中包括高达160亿美元直接支付给农民以增加收入，以及30亿美元用于政府购买肉类、奶制品和其他食品。政府购买的商品通过粮食银行和其他营养计划分发给穷人、学童和老人。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礼拜四指出，为了支撑受疫情和英国脱欧双重打击的经济复苏，可能326年以来首次将利率调降至零以下。据报道，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9名成员一致决定将主要利率维持在 0.1% 后。委员会表示，此前已经讨论使用政策工具，尤其是负政策利率的有效性。在决策的会议记录中，委员表示最近一波疫情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虽然程度上今年早前的疫情缓和一些，另一个英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是有关英国脱欧后双方关系恶化下的贸易谈判。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将从明年起互征关税以及实施其他贸易障碍，这种发展对英国经济伤害更大。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甲骨文已暂时同意甲骨文提议的并购 TikTok 的修正条款。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16号晚上将修订过的条款寄给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和甲骨文已经接受。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试图让这项和甲骨文的交易获得美国政府批准，以掌握 TikTok 多数股权。川普总统8月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业务。他表示，这个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程式构成国安威胁。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知道这些修订条款，但仲未有深入检视细节，亦冇衡量川普是否应该签署呢项协议。白宫同美国财政部唔愿意就呢件事作出评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亦冇回应。沃尔玛礼拜四宣布，佢将系今年10月开始提高全国 16.5 万名钟点工嘅薪水。其中钟点工团队的领导层工资将在每个钟头18至21美元之间，但是超时工作最高可达每个钟头30美元。熟食区和面包区的钟点工的最低时薪将达到15美元或更高。 汽车服务中心的绝大多数钟点工将获得每个钟头$1或更多的加薪。沃尔玛首席运营官达科纳史密斯说，薪酬的增长将取代员工通常在2月或4月获得的年度加薪。沃尔玛称，这一增长亦将取代他们的常规季度奖金，取而代之的是它将成为他们未来基本工资的一部分，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并增加他们的小时工资。罗马尼亚军方星期四从美方接收第一套外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罗马尼亚总共向美国采购4套外国者系统，剩余的3套系统预计在明年起交付。而今次接收仪式在黑海沿岸城市康斯坦察举行。总理奥尔班形容国家今后更安全，国民得到更好的保护。国防部长丘克表示，这个是迈向建立令人畏惧的防空能力第一步，将明显地有助于巩固北约在东翼的威慑力及防御力。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楚克曼称，外国者系统有助罗马尼亚有能力防御该国及北约盟友。面对俄罗斯及中国等威胁，由美国研发的外国者系统可以拦截飞机、巡航导弹及弹道导弹等目标。罗马尼亚是第7个引进该系统的北约国家，同时是黑海地区首个用户，并是继波兰后第2个东欧地区用户。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四警告国会议员，俄罗斯正是通过散布有关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的错误信息，积极干预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雷将俄罗斯的努力描述为不断传递错误信息，他说这个可能会削弱美国选民对民主进程的信心。今年8月份，美国最高的反间谍官员在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警告说，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试图通过一系列方法影响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艾凡纳在8月7号的声明中说，外国将继续使用秘密和公开的影响力措施，企图影响美国选民的偏好和观点，以改变美国政策，增加在美国的不和，并破坏美国人民对我们民主进程的信心。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的首席执行官班塞尔礼拜四表示， Moderna 应该从后期试验中获得足够的数据，以了解公司正在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是否在11月份可以上市。Moderna 是美国支持的针对潜在疫苗进行后期测试的3家制药商之一，另外2家是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几日前，辉瑞首席执行官布尔拉表示，该公司的疫苗可以在今年年底前分发给美国人。布尔拉说，辉瑞应该在10月底之前获得疫苗后期试验的关键数据，如果 FDA 批准该疫苗，辉瑞准备为市场分发数十万剂疫苗。这个礼拜三，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表示，预计美国人将在今年11月或12月份开始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世界卫生组织17号警告说，随着全欧洲中共病毒惊人传播率的飙升，欧洲亦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每个礼拜的新增病例数已经超过3月份大流行是欧洲首次达到高峰时所报告的新增病例数。上个礼拜该地区的单周统计数据已超过30万名患者。克鲁格说，过去2个礼拜内超过半数的欧洲国家报告新增病例数上升了 10% 以上，其中有7个国家在同一时期新报告的病例增加了2倍以上。克鲁格还表示，9月份的病例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成为一个警钟。尽管这些数字反映了更为广泛的检测，但亦显示出这整个地区惊人的传播率。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萨利向东北缓慢移动，沿途暴雨洪水泛滥。研究发现超过一半染疫者有持续疲劳感。美次兴访台，中共军机绕台，遭22次广播驱离。川普将发行政令制裁违背伊朗武器禁令的人。英格兰东北部超过150万人受到严格限制。白宫说五国正在考虑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纽约市推迟公立学校面对面授课时间表。新泽西决定增加收付人税，弥补财政赤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飓风萨利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造成大规模洪灾和破坏之后，礼拜四继续向东北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萨利在墨西哥湾海岸附近登陆后，平均风速每个钟头约169公里，但却以时速4至11公里向东北方向移动，导致佛州塔拉哈西西部到阿拉巴马州麦比尔沿岸遭遇历史性洪灾。其中佛州的彭萨科拉郡四个钟头内的降雨量达到约762毫米，等于过去四个月以来的总雨量。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尽管萨利礼拜三被降为热带风暴，但是由于风暴缓慢向东北移动，仍然有大雨和强风，预计将为某些地区带来超过1英尺的降雨，整个周末河流洪水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爱尔兰一个医学研究小组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共病毒感染者，无论病情多严重，都会持续出现疲劳感。根据这个研究小组对128名曾经感染过中共病毒的患者研究， 5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临床康复10个礼拜后仍会感到疲劳。杜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团队在为下个礼拜的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中共病毒传染病会议撰写的摘要中说，这些有疲劳感的患者，不理是否曾经住过院，是否需要氧气或需要重症监护治疗，出现疲劳者和住院无关，对两组患者的影响是相同的。领导该团队的汤森德在摘要中写道，这项研究强调了评估从 COVID-19 中恢复的人是否患有严重疲劳症状的重要性，而无论初次患病的严重程度如何，并且可能会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早期干预的群体。中共军机近期以来持续频繁绕台，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抵达台湾的第二日，中共军机9月18号一早就在一个钟头内出现在台湾多处空域。台湾军方连续发出22次广播驱离。据了解，中华民国军方连续发出22次广播驱离，广播几次传出接近我领空字句，而不是军用的空域。台湾媒体指出，这种喊话情况相当少见。对此，中华民国空军政战主任陈国华中将表示，目前仲在了解中，亦表示最近西南空域形势确实比以往紧张，空军一定会有掌握并且恰切的应对。三位知情人士礼拜四对路透社表示，川普总统计划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将对违反伊朗武器禁令的任何人施加美国制裁。消息人士说，行政命令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发布，并将允许总统以二次制裁来惩罚违规者，使他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美国采取行动的最直接原因是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将到期。根据伊朗和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六大国达成的2015年核协议，联合国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将在今年10月18号到期。美国政府此前要求联合国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但是美国的提议没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美国政府随后警告将会对伊朗武器禁令采取行动。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礼拜四宣布，由于冠状病毒感染率呈上升趋势，英格兰东北部将实行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将适用于七个地区，包括纽卡斯尔市、桑德兰市、特勒姆市等地区，将影响超过150万人。新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在家庭以外进行社交聚会，要求所有酒吧、餐馆和休闲中心必须在晚上10点关闭，餐饮场所获准提供餐桌服务。这些措施将从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起生效。随着冬季的临近，汉考克强调需要对病毒采取立即的行动。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英格兰目前总共报告了326425个冠状病毒病例。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17号表示，阿联酋和巴林在这个礼拜签署协议之后，另外五个国家在认真考虑和以色列达成正常化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梅多斯在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州的航班中对记者透露了这个消息，然而他并没有指明是哪五个国家。梅多斯表示，其中三个国家在该地区，两个不在该地区，但他无法再提供更具体的细节。而这项和平协议不单止渴望让中东得到和平，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亦能够将伊朗从海湾国家中孤立出来，加强对抗伊朗的力量。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宣布，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将采用分阶段重新开放的时间表。新计划将纽约市高中生的面对面授课推迟到10月1号。幼稚园至五年级和初中学校将在9月29号开始面对面授课。此前，纽约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原定于下个礼拜一9月21号返回教室。白思豪说，现在只允许学前班和特殊教育学校在下个礼拜重新开放。纽约市公立学校最初计划从9月10号开放面对面授课。这个月初，白思豪将这个时间表推迟至9月21号。礼拜四是白思豪第二次推迟公立学校的面对面授课时间表。新泽西州州长麦菲礼拜四宣布和国会议员达成一项协议，将对新泽西州最富有的居民加税。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它将成为在经济危机中首批通过增加富人税收来解决州收入短缺的州份之一。民主党人麦菲说，他的目标是在10月前完成征税。该协议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居民税率从 8.97% 提高到 10.75%， 并为收入不到15万美元的家庭提供最高500美元的退税。而此前只有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人群先适用于 10.75% 的税率。不过亦有些民主党人对提高富人税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持谨慎态度。在纽约州，州长库莫拒绝了类似的呼吁，担心这种政策会导致富人搬离。
下面是香港新闻。英籍总警司庄定贤等20人镇压示威获晋升，人权关注警滥权加剧。黎智英恐吓记者案获判无罪，港府律政司提上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9月4号颁发晋升函件给20名警务人员，其中曾在反送中担任指挥及言论惹火、称呼示威者为曱甴的警察，被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的委员视为涉嫌酷刑罪。英籍总警司庄定贤，他早前曾被传媒揭发寓所涉嫌违法僭建，有人权组织关注警队有罪不罚，警官反被获得升职，忧虑加剧警暴和滥权。今次获得晋升的警员有3人升任助理处长，包括英籍总警司庄定贤、东九龙总区应变大队的吕锦豪、时任保安部总警司江学礼，另外欧永良、 廖永业和黎智良即获晋升为总警司，林卓豪、陈乐生、周毅刚、梁国荣等人晋升为高级警司，张庭峰、刘志聪、洪志荣、刘志军等晋升为警司，而退休总警司招秀美、警司叶杰辉则获颁授处长嘉奖。参与镇压2014年雨伞运动及反送中运动的速龙小队英籍总指挥官庄定贤，已在香港服役近30年，今次更获提拔为警务处助理处长兼掌管水警总区，月薪高达19万港元。庄定贤备受外界批评，曾多次在示威现场露面，去年6月12日的金钟冲突中，他指挥下属向中信大厦的人群发射催泪弹，差点造成人踩人惨剧，他亦被传媒踢爆寓所涉嫌僭建及霸占官地，在花园内藏有警察雪糕筒，涉嫌私藏公物。香港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接受传媒采访，指过去主要处理反送中的警官都可以升职或担当要职，令人觉得警方没有检讨或者调查警员是否有妥善处理。他更忧虑警队有罪不罚的风气加剧，黄浩然说会令普通警员觉得即使执行任务时有时踩界或违规行为，管理层都会不惜一切维护。另外就是监警制度没办法有效作出监察及制衡的角色，在这一种情况下容易造成更多的侵犯人权及滥权行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科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亦指，港府似乎想通过升职来威吓港人，令市民不敢再上街示威，这种手法只会令警暴问题不断发生，不顾后果。如果英国对庄定贤的私人检控成事，港警的国际形象恐更不堪。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2017年的维园六四祈祷会刑事恐吓一名东方日报记者，法庭在今个月初裁定罪名不成立。事隔两个礼拜后的9月17号，港府律政司不服裁决，提出上诉。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被指2017年6月4号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与六四集会，向一名东方日报男记者说，你不要这么近拍我，我实搞你，我拍你的相。港警在事发三年后的今日4月18号拘捕黎智英，指他意图令对方受惊，控以刑事恐吓罪。同日更大举拘捕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十几名民主派人士，被称为418大抓捕。该案件9月3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裁判官钟明新裁定黎智英罪名不成立，指事主记者作供时态度回避及充满戒心，多次不直接及回避问题，既不诚实亦不可靠。而东方记者轮班跟踪追访黎智英五年，一直当面挑拨，令黎智英冲口怒骂，裁判官指黎用搞来形容骚扰他，未必代表要伤害记者。律政司发言人9月17号回复苹果查询，有关裁判官在黎智英刑事恐吓案的无罪裁决，已根据裁判官条例以案件程序方式提出上诉，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现年72岁的黎智英除了本案之外，还有至少4宗刑事案件都已进入司法程序，包括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境外势力、串谋欺诈和煽动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社民连梁国雄遇刺案，慨叹老翁被中共洗脑。林郑撤销中院外籍非常任法官施国民委任，外媒引述指与国安法有关。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年过八旬的老翁今年4月16号在中联办大楼外手持金属座刺伤社民连成员梁国雄， 被控一项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罪，老翁话要替天行道，仲话一个许志峰，一个黄之峰，两个迟早都要死。裁判官9月17号庭上形容老翁热爱社会，只因政见不同而犯案，准佢保释候判。梁国雄对此感到好悲哀，形容老翁是共产党洗脑教育下的受害者。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则对法官未能制止蓝丝老翁的狂言威吓政治人物死亡感到震惊。梁国雄对于刺伤他的年长老翁的言论感到惊讶和悲哀，一个不讲事实不讲道理的长者终日以暴力消灭意见，视法庭如无物，在共产党教育之下的受害者现在变为加害者。他又指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回中国大陆，但你可以听听香港的民意。梁国雄初时不知道老翁已年过80岁，明白要一个80岁的老人坐监好可怜。他说明白法官不想判老人坐监，至于老翁说要许志峰和黄之锋死，梁国雄就笑他这么老是不是自己快要死，好怕死，所以成日咒人家死。梁国雄直言香港有不少蓝丝都是这样，经常闹民主派人士为汉奸走狗卖国策，中共正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治国，以港区国安法惩威，包括对快必谭德志以言入罪，还有建制派要求教育局严惩敢言的教师等，同清算没什么分别。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 Facebook 撰文直呼叹为观止，当蓝丝被告在庭上威吓政治人物死亡，甚至在作供期间狂言有意持枪袭击，不单止没有被法官当场斥责，好像视而不见，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实令人叹为观止。黄之锋说案件巧合同在一日同一时间同一法院，同快必谭德志不获保释外出的聆讯同步展开，充分反映所谓庄严的法庭是怎样向蓝丝倾斜。他自己作为被点名威胁性命安危的人，想到该名曾使用武力的蓝丝被告在法庭上狂言后，会否表示将有民主派成为下一个被袭击的目标，我亦不可以确保个人安全。黄之锋相信执法机关不会作任何调查，法庭亦不见得会跟进这件事，这个就不要怪香港人对当今社会体制执法部门完全失去信心。极权压境之下，掌有权力的人选择纵容兼且默不作声，导致体制不再获得信任，就是你们一手促成的共业。香港政府9月18号刊宪，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个月2号起撤销终审法院外籍非常任法官施国民的委任，较原定的委任期提早大约两年结束。据澳洲广播公司的记者披露，施国民已确认他辞任和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有关。港媒立场新闻报道，特首回复查询时指出，施国民在2号提出辞任，因此林郑案有关法例撤销他的委任，他没有提及辞任原因。不过澳洲广播公司记者 Stephen 在 Twitter 表示，已向施国民确认他的辞任和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的内容有关。去年7月林郑按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建议，将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民的任期延续3年到2022年7月29号。而今次撤任比原定的任期结束期限提早近两年，过去很少有非常任法官任期未届满就被撤任。香港终审法院有4名非常任法官，连同施国民在内共有14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当中施国民等4名法官都是来自澳洲。香港法院的外籍非常任法官都是来自其他普通法地区。今年74岁的施国民在2013年成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1946年波兰出生，在澳洲悉尼大学取得文学士及法学士学位。在1980年起，他以大律师身份执业，还在1986年获委任为御任大律师。2016年5月，施国民在香港律师发表演讲，主题是公义彰显人前还是似乎彰显。他提到法庭公开审讯，令公众和传媒可以清楚法庭判决理据，非常重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来真的了，中共党员去美国旅游被海关当场遣返。9月18号星期五，美国律师郑全柱发推文公告了一则重磅消息，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因为是中共党员，抵达美国机场后被海关当场遣返。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说看来美国这一次是来真的了，赶快退党吧。郑全柱周五在推文中说，刚刚接到一个咨询电话，美国公民的父亲因为是中共党员，亲属移民被拒绝，他今日尝试用旅游签证入境，再次被拒绝，在机场当场被遣返。郑全柱因此在推特上建议这个咨询人给他的父亲赶快的退党，并且将退党声明提交给美国政府。这个消息在网上引来热议，有网友猜测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启动了全面遣返中共党员的行动。有网友说希望是真的，美国行动太慢太迟了。还有人表示这个真是绝对的好消息， CCP 共产党的成员和崇拜者一日到黑都污蔑诽谤美国，将美国描绘成人间地狱，这样的人为什么还申请移民美国？这样的人美国为什么要接受他，让这些人在厉害了我的国去做中国梦吧。其实早在今年7月就有美国媒体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亦将被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可能限制中共军队成员和国企高管前往美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党员。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开始驱逐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和留学生，据估计一旦川普政府真的启动驱逐中共党员的行动，可能有 2.7 亿中国人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共当局对美国驱逐中共党员的举动感到恐慌。中共官媒环球网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后果将比美中断交还要严重。另外据谷歌数据显示，自从7月中旬有传言说美国将驱逐中共党员开始，退党一词在谷歌的搜索急速攀升，这个现象从侧面证明美国此举对中共的震慑力相当的大，中共党内官员因可能被美国切断后路而恐慌。总部位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这个中心发出的退党证书可获得美国当局承认。多位的美国移民律师表示，他们帮助中国人办理移民时都会将退党证书作为有效的法律文件提交给美国政府审核。希望之声远征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来真的了，中共党员去美国旅游被海关当场遣返。9月18号星期五，美国律师郑全柱发推文公告了一则重磅消息，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因为是中共党员，抵达美国机场后被海关当场遣返。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说 睇嚟美国呢一次系嚟真噶啦，赶快退党吧。郑全柱周五喺推文中话，啱啱接到一个咨询电话，美国公民嘅父亲因为系中共党员，亲属移民被拒绝，佢今日尝试用旅游签证入境，再次被拒绝，喺机场当场被遣返。郑全柱因此喺推特上建议呢个咨询人俾佢嘅父亲赶快嘅退党，并且将退党声明提交俾美国政府。呢一消息喺网上引嚟热议，有网友猜测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启动咗全面遣返中共党员嘅行动。有网友话希望系真嘅，美国行动太慢太迟啦。仲有人表示呢个真系绝对嘅好消息。CCP 共产党嘅成员同崇拜者一日到黑都污蔑诽谤美国，将美国描绘成人间地狱，咁样嘅人为什么仲申请移民美国？咁样嘅人美国为什么要接受佢，让呢啲人喺厉害了我的国去做中国梦吧。其实早喺今年七月就有美国媒体透露，川普政府正喺度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喺美国嘅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亦将被驱逐出境。另外，美国仲可能限制中共军队成员同国企高管前往美国，佢哋中嘅好多人都系党员。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开始驱逐有中共军方背景嘅研究人员同留学生。据估计，一旦川普政府真的启动驱逐中共党员的行动，可能有 2.7 亿中国人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共当局对美国驱逐中共党员的举动感到恐慌。中共官媒环球网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后果将比美中断交还要严重。另外，据谷歌数据显示，自从七月中旬有传言话美国将驱逐中共党员开始，退党一词在谷歌的搜索急速攀升。这个现象从侧面证明美国此举对中共的震慑力相当的大，中共党内官员因可能被美国切断后路而恐慌。总部位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这个中心发出的退党证书可获得美国当局承认。多位的美国移民律师表示，他们帮助中国人办理移民时都会将退党证书作为有效的法律文件提交给美国政府审核。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17号，昨天我们那期节目，两期节目讨论的是全球围剿中共。还节目做完了，没过一会儿，在欧洲的议会，欧洲的执委会的主席在参加完跟习近平对话，跟习近平对话有三大欧洲三大巨头，欧盟的执委会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再加上欧盟的轮值主席这个默克尔，所以这是欧盟的体制当中最高级别的官员。那执委主席在欧洲议会做出他第一次的这种叫咨文，在咨文的现场，他首先提到啊，在美国有马格尼斯基法案，有关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案，专门制裁那些在他本国对他的国民、对他的这个相关的整个国内的一切与人性相关的内容进行残暴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邪恶。那这是大家公认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需要每个国家、美国地区由他自己来针对自己的状况来制定相关的法律。那该法律最早出现在美国，结果欧盟的执委会主席 在与习近平峰谈这个峰会之后，即刻在欧洲议会提出说，在欧洲我们一定有一个相关的人权法案，针对像中共国这样的政权，必须对他们个人违法的个人、伤害人权的个人予以真正的制裁，包括在经济层面，包括他们在外交层面，包括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那如果欧盟这样的相关法案真的在这一次的欧盟议会的过程中提出来最终通过的话，在欧盟有27个国家，这27个国家都要执行相关法律，它的打击力度在哪儿？你比如说栗战书在法国有个别墅，对不对？李克强在英国有间房子，那如果英国不是欧盟的，在这个西班牙有个房子的话，那如果该条法律通过的话，制裁他们就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所有欧盟国家。当欧盟对具体人进行制裁的时候，那你在欧洲的所有房产、银行里面的银行账户，你的这个在欧洲，在这个比如说在法国进行投资的买的法国的债券，都将被冻结，甚至被没收。那作为这样的政权，作为这样的政府，他没收不会叫充公的，通常这种做法会把这些东西变卖成财产，转嫁给赔偿给那些被这样的政权迫害的具体的人。你比如说新疆，在新疆上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如果动用该法案，那与新疆相关的官员中共内部的相关官员，他们在欧洲欧盟地区的所有的资产被冻结被变卖之后，将把这一份钱财赔偿给那上百万的维吾尔族人，是这样的类似的做法。那这种类似的做法对于这个唯利是图的中共政权来讲，那在中共的体制之下，那些因为利益而出卖良知的人打击巨大啊，打击巨大。但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侧面的验证了，在9月14号习近平跟欧盟这三大巨头的峰会应该是一败涂地。我在9月13号有一期节目中说，那习近平注定要在欧洲遭遇滑铁卢，原因这就是天命来的啊，原因这是天灭中共必然走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他要做的事情，那展现出来的结果早已存在。当人们能够认知天灭中共，当人们在时间的背景之下能够顺应这个环境啊，顺应这个环境，而且能够意识到生命的连续性的时候，很简单就可以做出这种判断。同样在昨天的16号的下午，美国的 FBI 跟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通缉五名中国人和两名马来西亚人。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这五名中国人受控于中共国安系统，专门领下指命去盗窃偷窃在全世界范围内上百个公司、国家政府公司、社交媒体，也就是说他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但是他们以黑客的方式存在，去盗窃偷窃那些具体人相关的资料。 啊相关资料。其中有一个人号称呢，他们叫什么？免查，就他们有免罪牌。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背后的支持者是今天中共国安部的高层。那美国司法部抓到了他们的具体的照片，有他们的名字，然后把他们的照片跟年龄，那相信更多的个人资讯呢，已经被美国 FBI 掌握，然后公开通缉他们。提到的说法，这五个人都在逃，可是那两个马来西亚人被抓，啊，两个马来西亚人已经被抓，原因，这五个人当中的两个，跟这两个马来西亚人合伙要去攻击身在马来西亚人的当中的一些中国人，啊，包括香港的民运人士，包括这个在台湾的一些政界人士，所以这是美国在打击中共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他毫不含糊，就是说他非常有序的直截了当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当他的政策方针确定之后，他根本不会改变，这是一个政府，美国政府作为国策它的连贯性。今天9月17号大概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大概7点钟吧，美国国务卿叫次卿，专门负责美国经济、能源、医疗的国务卿，是一个商业天才。他在2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副董事长，28岁。今天对绝大多数人，即使学术有成的人，28岁的年龄，很多人都在哈佛、斯坦福在读博士，而他却已经成为福特汽车集团的副董事长，是今天美国主管经济层面的最高官员。结果今天他直接飞到台北，到台北去拜见蔡英文总统，和星期日他将出席李登辉总统的一个纪念的活动。所以这是美国1979年以来现任政府官员来到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这是他的自己的商业飞机落地之后，这个与台湾的官员见面的在机场的情景。我们原来节目中讲过，台湾什么都不用做，台湾在这样的国际事务中他也没有能力去做，但台湾只要做好自己，对吧？那把中共作为人类的天敌来确定自己台湾的国策就行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人自己来到台湾，美国人自己在与台湾之间的关系的升级。这期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美国，在川普政府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大陆撤出，重新树立供应链，全球的供应链，台湾以台积电作为代表，成为了全球半导体企业的龙头。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的半导体行业的晶片的供应 70% 以上要仰仗台积电供应，美国本土的生产能力只有 11%。所以美国想保住，想保护今天的美国在半导体行业，包括 AI 系统，包括所有我们看到的真正的生化系统，他想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他必须保护台湾。在一定的时间段里面，他要完全依赖于台湾。所以正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状况，就促成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台湾的政治位置 已经客观成为了美国的第51个州。美国只能竭尽全力去保护台湾的存在。那重塑供应链，台湾、日本加上现在东南亚要成为美国真正新的供应链。所以这是美国刺青来到台湾，在我个人眼睛里完全可以看到的极具现实的意义。但同时间，美国政府自己出面在确立台湾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三十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三十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无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无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 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方糖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搞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了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危机的爆发亦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变，而且永远不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有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边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熏陶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是中共和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 化作青烟消散咗去，先至罢休啦。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